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这样继续去赢，你很强，你比昨天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这样继续去赢，你很强，你比昨天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Hello， 各位直播间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钟来到我们永盈基金直播间。那我是本场直播的主持人梦梦。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重点和大家来去聊一聊关于科技这一块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能够看到整体呢，我们市场是震荡轮动加剧，但是我们看到像科技方向当中的国产算力也是在走强，那也是现在很多的小伙伴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在国产算力这个领域，来和大家去拆解一下板块近期的逻辑，然后呢聊一聊关于这个行业发展的现状以及中长期投资价值。那我们本场直播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永盈数字经济智选的基金经理王文龙老师来和我们直播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那我们先请龙哥和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来打个招呼吧。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永盈基金的王文龙。今天下午呢很高兴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行业关于国产算力的一些新的看法啊。
好的，非常欢迎龙哥做客到咱们直播间当中。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板块投资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随时进行一个留言。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永盈数字经济智选这支产品，目前呢是重点聚焦国产算力板块的投资机会。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今天直播的一个话题当中。那在直播的开始呢，想先和大家去聊聊关于近期的一个市场情况。那能看到呢，当下市场是以一个结构性的机会为主，那科技内部的细分选择也是比较的关键。想先请龙哥来帮我们盘一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整体市场的一个环境，以及您觉得整个科技板块后续的整体运行节奏有哪些核心的判断呢？
好的，就首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的环境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交易量其实一直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是主题性的，然后这种基本面的这种投资方式，其实在市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效的。那在这个过程中，行业的方向其实越来越聚焦了，这跟去年其实不太一样啊。去年你可能阶段性的有 AI 啊，有这个智能驾驶啊，有机器人，有新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方向去做演绎。但今年其实从年初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聚焦在 AI 更偏硬的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去寻找投资机会。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就是科技板块它的这个运行节奏其实是在加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标的，你会发现它上涨速度斜率也非常高，很快可能就把对应的这种空间给打掉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市场经历了可能为期三年，从2024年开始起计啊，2024、2025、2026、2023年的这个时间周期啊，其实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相对比较高的这种位置。那在这种阶段下呢，一部分公司呢，它是能够通过业绩释放的估值消化的，那可能他们看上去就是走的比较稳健一点，然后一步一个台阶再慢慢往上涨。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呢，它是站在这种人工智能大的这种产业趋势下的一些核心的卡位的公司。阶段性我报表可能看不到那么强有力的释放，但是因为供需的一些缺口错配，这些层面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导致它的空间其实是可以不断在上修的。包括涨价的因素，包括这个产能制约的因素，包括下游需求的因素，其实大家在计算它未来空间是在不断上修的。那无外乎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假设看到28年或者29年，它的空间到底是多少，我们上修了以后再往现在的这个市值上去折算的话，它可能又有新的股价空间。而现在的市场的反应的情况就是，一旦算出来新的这种空间，这个公司就快速的上涨，然后把这个空间给打完，然后我们再去找新的，会是这样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在现在这种位置呢，其实我们反而去建议投资者追高这种动作其实不太需要有。那很多个股其实它的波动率是在放大的，那像包括基金其实波动率也是在放大的。那在这种过程中，其实如果有调整去介入是比较好的啊。其实大家有可能会比如说阶段性我上不了车，但是我等一等其实能找到合适的买点然后再上车，这个是比较理性的一种操作思路啊。那么关于未来的这个行情，其实它会维持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第一个，如果说比如说海外的 AI 去演绎到一些新的技术的时候， A 股的映射式的这个投资依然是有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 有一批的公司因为这个产业的发展，它的业绩是在呈现逐渐释放的啊，有一些是加速，有一些是可能原来基数开始，去年基数开始变大，它的增速是在放缓的。
嗯，
那放缓这些公司如果估值算得过来其实是没问题的，而加速的这些公司呢，我们可以把它的估值容忍度再放得高一点，那这种情况下它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等于说已经有三类资产其实在未来是值得关注的了啊。那么还有第四类是什么呢？第四类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之前调整的比较多的啊，可能是去年业绩没有兑现的，然后这个整个板块可能有一定调整，但又是在科技领域，它又跟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其实是可以看一看。为什么要看一看呢？就是因为市场是在轮动的，一个东西涨得过高的时候它仍然会有高低切的需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是从资金导向上去考虑的，所以可能一些低位的科技资产，它如果比如说沾上了一些 AI 的新的这种逻辑啊，或者新的这种演绎方式的话，它可能就起来了。那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可能北美在交易的是什么？交易的 CPU， 对吧？像英特尔啊、AMD 这些公司。那像过去两年，其实这些公司感觉都已经快被 AI 这个新的这种算力技术淘汰了，对吧？大家都在交易的是 GPU， 但现在 CPU 又起来了。其实都是这种啊需求拉动下可能高低位的一个切换，然后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些新的这个市场的前景啊。
好的，非常感谢龙哥刚刚的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刚刚龙哥和我们去分析了一下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以及对于后续的投资跟大家做了一个展望，以及从我们投资者朋友们的一些心态和操作方式上都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龙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后续呢再跟大家继续去针对我们的产品重点关注的方向再和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解读。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想跟大家去从一个基础概念入手，来帮助大家理清一些相关的行业知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算力这个领域，所以呢想请龙哥来给大家通俗做一个科普。那一方面呢是这个行业内所说的算力它具体是指哪些内容，以及您觉得这个算力产业链主要包括哪些核心的环节。
明白。就是国内的算力其实它或者说全球的这种算力啊，它其实主要实现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使用模型的时候，它背后有需要计算机需要计算，然后给我们答案，那提供这套计算支持的这些硬件的基础设施它都统称为算力啊。那回到这个重点的环节，就是我们能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到的重点的环节是什么呢？我们从去年我们给大家解析的是从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晶圆制造以及大芯片 GPU 这种为主。那么今年会增加什么呢？增加了这个 GPU 相关的散热材料，然后这个 CPU 也算在里面了，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部分。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服务器的整机，然后相关的是里面有什么 PCB 的这种板子啊，对吧？然后交换机里面有这个光互联里面比如说光模块啊，然后交换机的整机啊，还有交换芯片，这些其实都算在这个范畴里面。那么这个其实更偏计算服务器之类的这一套体系了。那它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数据中心侧的这些需求，他们主要是围绕着电源和散热啊，尤其是机房散热为主的展开。那么机房本身它是 IDC， 它也是一种资源，那这种资源可能也包含在这种算力里面。那再往下游看就可能是云计算的一些提供云服务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公司了。那最远就范畴就基本上就卡在这里了啊。所以整个算力链呢我们从投资角度大概其实就分就可能有六类吧啊。芯片是一类，这个网络互联是一类，散热是一类，电源是一类，基础那个 IDC 是一类，再加上也是一类，总共六类啊。
好的。那么刚刚龙哥帮大家去拆解了一下我们目前所关注的这个算力方向，那重点的一些环节啊。那么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其实像算力这块包括我们所重点关注的国产算力这个领域也是表现的比较强势。那咱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去做一些这种投资方面的一个分析。那首先我们从这个产业层面上去看一下，就是我们说到国产算力，那大家肯定会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国产算力是 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然后这个行业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请龙哥跟大家去谈一谈吧。
好的，今年啊，就是26年我们看到国产算力其实已经开始处于什么阶段，就是我们定义呢从1到10，去年我们说的是从0到1啊，就是龙头的公司开始大规模的放自己的最先进的芯片，但今年呢你会发现是从1到10，这个从1到10蕴含的意义其实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头部的芯片公司具备了高性能芯片的迭代的能力，就是今年这些尤其是年中到下半年的时候，会有头部的这些芯片公司都会迭代下一版本，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都迭代下一版本的话，它的芯片基本上下一代就是可能追进这个 NV 的某一个，也是一个下一代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代际其实是并行的嘛。当然我们可能落后它2代，但是我们下一代在追进的时候，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一些芯片已经开始可以用于训练这种场景了，啊，比如说对标它2、3年前的某一款芯片，这种是可以实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二梯队的公司，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其实看不到二梯队公司的一些可能的市场，对吧？然后看不到它的应用场景啊，看不到在芯片的迭代以及产能的这种情况，其实都看不清楚。但在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我们国内先进制程的这个扩产，然后二梯队的公司其实也拿到了很一定量，不能说很多啊，就是能够满足它斜率增长的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的这种产能，而且他们的下一代芯片也都在今年下半年发布，它的下一代可能就是相比一梯队的要慢1年，但是这个一年其实就很有意义了，因为它只慢一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前面的芯片公司去努力进攻训练场景，那后面的公司努力去满足庞大的这种推理需求，是吧？那等于说就是整个市场可能各个层次的芯片它其实都能去应对对应的需求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那对于二线的公司，今年其实是他们的从零到一。那它的从零到一除了芯片的迭代之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突破了国内CSP 客户的这个从零到一。但是过去它可能更依赖于一些这个特定客户的这种政策扶持啊，还有补贴啊，这种它的收入规模可能也就几个亿或者是偏10个亿附近的，但今年可能一下就爆发出来几十亿的这种量级，明年可能再翻1倍或者2倍这样的量级。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今年他们是真正的突破客户维度的从0到1，而且这些客户都是高度市场化的，那等于说你的芯片卖得上价格，卖得上量，就已经意味着市场验证了你是可以的啊，会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是国内算力所处的一个阶段啊，但现在的行业发展的状况呢，其实从投资者的角度而言，它其实过程中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主要在哪里呢？年初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国产算力走的是比较纠结的，涨上去跌下来，涨上去跌下来，里面有两类资产是在做跷跷板的，一类是可能是 IPC 类的资产，一类是国产芯片的资产。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一直有这个 NV H2 H200 进华的这个期待，那么如果说 H200 放开进来中国的话，那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你可能有一部分的预算花给 NV 去了，对吧？然后国内的芯片会不会受到压制呢？不一定，这个要看情况来去做抉择。但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其实国家层面在这个方式上是非常冷静的，就是即使审批通过，它的量其实也不会让你说无限制的放量，那么我们是要留足了国产芯片的一个生存空间的，而且这个留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持续的保持你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会形成一个什么？就是你每家芯片都有机会，而且在每家芯片都能突破客户有机会去做测试的这个情况下，你并不是格局恶化，而是你的供给产能，每家芯片产能在快速释放的过程中，芯片都能卖得出去，不外乎就是卖运营商、卖 CSP 还是卖政企客户，对吧？各个场景都有需求。那这种情况呢，随着我们在行业的跟踪呢，我们会发现不光今年，一直到明年底都是这个状态。就去年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今年它可能说也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在今年到现在4月份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说就是到明年底，这些芯片公司只要能用的芯片全部都是供不应求的。那一方面是需求敞口确实很大，第二个方面就是 其实他国内的这些客户，他对供应链安全，真正能够批量采购到的这些芯片的这个非常看重，就是他能够给你很多预算去支持你继续发展。所以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这种配套，国内的 GPU 还有国内的这种配套的这些供应链，就跟国产 GPU 配套的供应链，它的景气度是很高的。你能看到的状态就是这些公司今年的报表都是翻倍式的增长，甚至几倍啊这样的增长。那么这是一类资产。刚才我们还提到另外一类资产是围绕着这个 NV 进口的这个芯片 H200 去交易的另外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互联网公司总额的资本开支的增长。因为过去的情况下，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是有一批 H20 进到中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互联网公司的总额资本开支增长里面有一坨是花给英伟达的和它的供应链，有一坨是花给国内的。那么到今年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头是以国内为主。那总额的资本开支呢，其实即使不增长的情况下，它是结构性的放量的。但如果你不增长的话，你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其实就没有那么大，对吧？我就满足就行了。所以其实这两类资产在过去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但其实从现在我们去往后看的话，如果说国内的芯片相比去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量级的一个提升，然后明年相比今年再去做提升的话，逐渐的就可以把这个资本开支支撑上去，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外来的芯片去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需要特定的领域去用一些这些东西，它已经开始不影响大局了。所以其实我们再往后看国产算力的话，它其实就发展会越来越专注。它没道理说我们的芯片在逐渐变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个小差，我去再去多买点海外更先进的芯片去来，对吧？反而是我们越来越强的时候，就应该越来越多的拥抱自己的这些核心内容，
是的，
对吧？核心资产。所以再往后看的话，就是逻辑上就更通顺了啊，就有点像什么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放开 H20， 后来又不放开了，不放开了以后，大家就是你看下半年其实国产算力有一波非常非常显著的投资机会，就是七月份到十月份这个阶段，对吧？其实今年其实也开始陆陆续续要到那个时间节点了。
好的，那么刚刚呢，龙哥帮我们去详细盘了一下，目前呢，从这个产业层面上来看，我们的国产算力发展所处的一个阶段，以及整个行业的一个现状。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对整个行业的认知呢，有了更加深度的一个认知。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去跟大家去聊一下。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永盈数字经济智选这支，那相信很多投资者都非常熟悉了。那我们这支产品呢，是重点关注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那也想请龙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在现阶段去布局国产算力，您有哪些核心所关注的一些方向或者逻辑，跟大家再去做一个总结。
是，今年其实今年相比去年来看的话，或者相比过去两年的话，我们虽然我们在选择股票上动作是大开大合适的，但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谨慎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行业已经走过了三年。去年我们说国产算力从零到一，今年一到十，那么一到十的过程中一定是很多公司是要兑现的，所以我们今年买的所有资产，就是你的前提条件就是我判断你是能兑现的。那兑现有一个要求，你的报表是要今年加速啊，就是你的成长增速是要在往上走的，然后你的收入啊，包括有利润公司，你的利润是要释放出来的。那这对于一个从一到十的公司是一个基本最基础的要求，而且在行业早期的时候，对吧？那另外一类公司就是从零到一，我要明确的能看到客户给你的订单，这个需要能上下游能验证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些公司去做重点关注。那所以今年其实相比去年呢，我们会做的更加聚焦一点，我们可能更偏芯片层面的这种聚焦。我们可能会像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精力放在比如说散热，比如说相关的这种电源这种配套环节上。但其实这些公司在今年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压力，我们再看一下一季报已经公开披露的这些数据，其实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观点。那我们把这些东西比例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实际持仓上的调整了，其实都已经展示出来了。那么把它比例降下来，加到这个景气度更高的细分环节，这是一个最后结果呈现是这个样子。但背后点意义是什么呢？底层的意义是我们就买缺的环节。 缺什么买什么，
嗯，
缺的环节它的景气度一定高，
嗯，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思维逻辑，对吧？你比如说上半年的时候行情好的，存储缺存储，
嗯，
光纤缺光纤，
嗯，
是吧？这两个环节是涨价的，
嗯，
那么海外算力是什么呢？缺光芯片嘛，
嗯，
对吧？所以光芯片涨最多，叫二线光涨最多，
嗯。
那国内现在缺什么？缺的就是芯片啊，交换芯片、GPU、CPU 都缺，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这些层面，其实我觉得是更值得关注的。
嗯，好的，明白。那刚才龙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目前关注的国产算力方向，然后当中我们所重点关注的一些细分的领域，以及我们的一些核心的标准啊，都跟大家去做了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针对于目前的一个行情以及后续我们的观点，再和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这个分享。那首先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这个国产算力热度是蛮高的，所以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背后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啊，所以想请龙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那支撑板块核心走强的有哪些原因，以及呢现在这个 AI 产业确实也在快速迭代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您觉得有哪些方面会去催化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呢？
明白，
嗯，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驱动算力走强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是只有一个，
嗯，
需求。
对，
对吧？需求导向的。
是的。
那今年其实龙虾出来了以后呢，
嗯，
大家都讨论热度很高，
嗯，
可能前段时间就是每个人都在试一下，对吧？
对，
找一台这个空的电脑去用一下，
嗯，
这个东西。但它其实不是说一个就是我说龙虾一定能持续很长久，但它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冲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开始第一次把这个东西直接用在我正式的工作内容里面，
嗯，
工作流里面。
嗯，
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它的对 token 的消耗的量，相比我过去只是在这个什么豆包啊、千问上问问问题这种 token 消耗量，
嗯，
是指数级上升的，
嗯，
对吧？你给他布一个任务，他在那刷两个小时，你的 token 量
是
非常大的。
对，这个我也体验了。
对，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算力的就明显的感觉到不足了。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什么阿里云也好，包括智谱也好，这些模型公司都纷纷的上修了自己的 token 的价格，对吧？那其实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算力消耗太大了，它供给不足了，
嗯，
那它可以往上提一提价格了，
嗯，
那算力补充足了以后呢，我是不是我再释放一下这个给大家的优惠啊这种。但是这种状态下又随着我们的供给的这个问题一直限制住我们的放量的速度，那就导致了持续的不足，
嗯，
而且这个缺口其实是在放大的，
嗯，
从我们的观察来讲，这个算力需求的缺口是在放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板块走强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底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原因啊，那再往上走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呢，我们国内其实也有一些做算力租赁服务的这些公司，然后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先进芯片的算力的这种问题啊。但其实真正的想大规模的部署推理啊这些东西，仍然是需要国产算力做支持的。
嗯，
那么最近像 DeepSeek 发新发布的这个 V4 上来就直接原生支持了国内大部分主流芯片的这个适配，
嗯，
对吧？就可能原生开发它也在这个上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告诉大家了，就是那你以后我现在给你的更便宜的 token， 因为 DeepSeek 的那个价格其实是原来就是大家价格的这个可能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这个价格，那它一定是很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原生支持了国产算力，它就证明了是什么呢？你用这些国产算力去用仍然能享受到便宜的价格，那这个时候其实那关注度就从可能海外的一些新的芯片然后放到国内的这些芯片上去了。
嗯，
啊，那那 DeepSeek 做了这个动作，他去做了这些适配，那国内以后放量大的肯定是国内的这些芯片为主。
嗯，
那这个时候你的竞争对手要不要去做这个事？
嗯，
其他模型公司肯定也要去做适配了，因为你总是依赖于买一些进口的芯片来做这件事了，你的供给是持续受影响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也要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其实等于说开了一个先河，就告诉大家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到这个阶段了，
嗯，
而且能够把 token 的这个成本压低，
嗯，
就是我们通过软件工程的方式，算法的优化，然后再通过软硬件的适配结合起来一下， 综合的成本是能快速压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大家就是又有利可图，对吧，然后又能满足一定的需求呢，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关注度就会更高一点。
嗯，好的，那么刚刚请龙哥跟大家去分析了一下这波国产三离背后走强的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关于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这个应用，那各位小伙伴可能也有体验到，然后就能更好的去 get 到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那总结来看，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非常多呢，包括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需求，确实是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那我们站在目前的时间点，我们再和大家去展望一下对于后续的一些投资观点。那龙哥，您是如何看待板块的一个后续的行情，以及后续有没有哪些催化呀，或者事件或者利好值得大家去期待呢？
嗯，好的，就是板块往后看，其实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种节点是值得看一看的。
嗯，
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DeepSeek， 大家都关注的这种模型，每一次都能把这个成本降了很多，降了很多了以后，大家就更敢用这个模型了，它是一个正循环。那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文本，是吧？上下文，然后把上下文变长，做了这个动作。那么多模态它会不会有？有没有可能有？那我们觉得它应该会有。那种下一代的这个模型如果再出来的话，它的这个可能对 token 的消耗又是进一步的释放的。那因为 token 和算力的芯片它的配合度其实并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算法的这个迭代它有一个大幅的收敛的。当然我在用芯片我可能效率也会提高，但是它不是说我的实现既定功能我 token 消耗变少的这种效果。所以对算力的拉动也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比例系数吧。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国内的这些互联网的公司啊，他们其实普遍都会在上半年下半年尤其是靠近后半程的时候，就是第二个季度，它会有一次关于自己模型的集中发布，新的模型的集中发布，然后一次这个合作伙伴的大会，去巩固，一个是巩固自己的生态，第二个就是给大家展示我上量上的速度有多快。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不管火山也好，那个阿里云也好，什么这几家大云厂，它其实增速是很高的啊。那这种增速很高，其实反映的就是证明给大家就是需求很好。然后我再换了新的模型，包括最近新的什么 CDNS 2.0 啊，这些多模态相关的这些应用啊，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细分的应用领域，比如说漫聚啊什么，它放量放的也很快，它其实也加速了 token 的消耗，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形成了这个销售逻辑的闭环，它是要付费使用的，所以在这种闭环下其实大家就更敢投资了啊。那这也是一种类型的节点，那就再往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这种节点上去发布，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点的话就是最核心的，我觉得是最核心的，就是对应这些公司，比如假设我们去看好芯片啊，那对应这些公司他们的下一代大芯片的发布，这个是最直接的，性能多少，能拿到客户的订单多少，这个是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作为投资人员我们重点要跟踪的这些东西。一旦确立，它其实它的行情就有延续性，同时它又能上一个台阶，它市值规模上一个台阶，因为每一款芯片其实对应了不同容量的市场空间啊，这个空间其实都还很大的，所以这个呢也是集中在可能在三季度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其实从节奏上来讲，今年投资节奏其实跟去年的投资节奏是很类似的，对吧？然后年初的时候是这种先这种小的光二线光先涨一波啊，交易一些 CPU OCS 这些技术，年初的时候 IDC 可能相关的涨一下，对吧？但是大光和这个国内的这个芯片它是在调整的，这跟去年的初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到下半年二季度往后的话，你要看核心产业落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的龙头的这些光就启动了，然后国内的这种大芯片就开始启动了，它其实节奏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接下来新的芯片发布，它又往下一个市值的台阶去迈步的时候，那一波的主升浪是值得去看看要不要参与的。
好的，非常感谢龙哥的一个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内容，那重点和大家聊了一下关于国产算力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产业的现状，以及呢我们投资上面的一些观点，以及对于后续的板块展望。当然呢，还有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目前重点关注的一些这个方向。那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呢多多的关注我们龙哥管理的产品，那也多多关注我们直播，包括我们的一些文章跟大家发布的动态。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们的观看，我们呢就先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喽，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下次再见吧。
下次再见。
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去赢，你很强，你比昨天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
国际金融，
除非你不想赢。